越自负的人越自卑。
也许是那样，不过，
而且对自己的学历有着自卑情结，认为我因为学历低所以才无法成功。反过来说，这也就意味着只要有高学历，我也可以获得巨大的成功。
嗯，的确如此。
这就是自卑情结的另一个侧面。那些用语言或态度表明自己的自卑情结的人，和声称因为有 A 所以才不能做到 B 的人，他们的言外之意就是，只要没有 A， 我也会是有能力有价值的人。
也就是说，要不是因为这一点我也能行。
是的，关于自卑感，阿德勒指出，没有人能够长期忍受自卑感。也就是说，自卑感虽然人人都有，但它沉重的没人能够一直忍受这种状态。
这好像有点乱呀。
请你慢慢去理解。拥有自卑感即感觉目前的我有所欠缺的状态，如此一来，问题就在于
如何去弥补欠缺的部分，对吧？
正是如此。如何去弥补自己欠缺的部分呢？最健全的姿态应该是想要通过努力和成长去弥补欠缺部分，例如刻苦学习、勤奋练习、努力工作等。但是没有这种勇气的人就会陷入自卑情结。拿刚才的例子来讲，就会产生我因为学历低所以无法成功之类的想法，并且还会进一步通过如果有高学历自己也很容易成功之类的话来暗示自己的能力。意思就是现在只不过是被学历低这个因素所埋没，真正的我其实非常优秀。
不不不，第二种说法已经不属于自卑感了，那应该是自吹自擂吧。
正是如此，自卑情结有时会发展成另外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
那是什么呢？
这也许是你没听说过的词语，是优越情结。
优越情结？
虽然苦于强烈的自卑感，但却没有勇气通过努力或成长之类的健全手段去进行改变。即便如此，又没法忍受因为有 A 所以才做不到 B 之类的自卑情结，无法接受无能的自己。如此一来，人就会想要用更简便的方法来进行补偿。
怎么做呢？
表现得好像自己很优秀，继而沉浸在一种虚假的优越感之中。
虚假的优越感。
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就是权势张扬。
那是什么呢？
例如大力宣扬自己是权力者，可以是班组领导，也可以是知名人士，其实就是在通过此种方式来显示自己是一种特别的存在。虚报履历或者过度追逐名牌服饰等，也属于一种权势张扬，具有优越情结的特点。这些情况都属于我原本并不优秀或者并不特别，而通过把我和权势相结合，似乎显得我很优秀。这也就是虚假优越感。
其根源在于怀有强烈的自卑感吧。
当然，我虽然对时尚不太了解，但十根手指全都戴着红宝石或者绿宝石戒指的人，与其说是有审美意识的问题，倒不如说是自卑感的问题，也就是一种优越情结的表现。
的确如此。
不过，借助权势的力量来抬高自己的人，终究是活在他人的价值观和人生之中，这是必须重点强调的地方。
哦，是优越情节吗？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心理。哎，您能再举一些例子吗？
例如，那些想要骄傲于自我攻击的人，那些沉迷于过去的荣光，整天只谈自己曾经的辉煌业绩的人，这样的人，恐怕你身边也有。这些都可以称之为优越情节。
骄傲于自我攻击也算吗？那虽然是一种骄傲自大的态度，但也是因为实际上就很优秀才骄傲的吧？这可不能叫做虚假优越感。
不是这样。特意自吹自擂的人，其实是对自己没有自信。阿德勒明确指出，如果有人骄傲自大，那一定是因为他有自卑感。
您是说，自大是自卑感的另一种表现？
是的，如果真正的拥有自信，就不会自大。正因为有强烈的自卑感，才会骄傲自大。那其实是想要故意炫耀自己很优秀，担心如果不那么做的话，就会得不到周围的认可。这完全是一种优越情节。
也就是说，自卑情节和优越情节，从名称上来看，似乎是正相反的，但实际上却有着密切的联系。
密切相关。最后再举一个关于自夸的复杂实例，这是一种通过把自卑感尖锐化来实现异常优越感的模式，具体就是指夸耀不幸。
夸耀不幸？
就是说，那些津津乐道，甚至是夸耀自己成长史中各种不幸的人，而且即使别人想要去安慰或者帮助其改变，他们也会用你无法了解我的心情来推开援手。
哦，这种人倒是存在。
这种人其实是想要借助不幸来显示自己特别，他们想要用不幸这一点来压住别人。例如，我的身高很矮，对此心善的人会用没必要在意，或者人的价值并不由身高决定之类的话来安慰我。但是此时我如果甩出你怎么能够理解矮子的烦恼呢之类的话加以拒绝的话，那谁都会再无话可说。如此一来，恐怕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翼翼地来对待我吧。
的确如此。
通过这种方式，我就可以变得比他人更有优势，更加特别。生病的时候，受伤的时候，失恋难过的时候，在诸如此类情况下，很多人都会用这种态度来使自己变成特别的存在。
也就是暴露出自己的自卑感，以当作武器来使用吗？
是的，以自己的不幸为武器来支配对方。通过诉说自己如何不幸，如何痛苦，来让周围的人，比如家人或朋友，担心或束缚支配其言行。刚开始提到的那些闭门不出者，就常常沉浸在以不幸为武器的优越感中。阿德勒甚至指出，在我们的文化中，弱势其实非常强大，而且具有特权。
什么叫弱势具有特权？
阿德勒说，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要问谁最强大，那答案也许应该是婴儿。婴儿其实总是处于支配而非被支配的地位。 隐耳就是通过其弱势特点来支配大人，并且隐耳因为弱势，所以不受任何人的支配。
根本没有这种观点。
当然，负伤之人所说的“你无法体会我的心情”之类的话中，也包含着一定的事实。谁都无法完全理解痛苦的当事人的心情，但是只要把自己的不幸当作保持特别的武器来用，那人就会永远需要不幸。
开始于自卑感的一系列辩论，自卑情节再加上优越情节，这些虽然是心理学上的重要词汇，但其内涵与青年原来的想法存在着太大的反差。他自己在一时之间依然感觉好像还有哪里想不通，到底是哪里无法接受呢？对了，我对导入部分的前提条件还存有疑惑。这样想着，青年不紧不慢地开口说话了。